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信息系永存的盼望。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永存的盼望。
在2008年有一部出名的日本电影。
在2008年有一部非常出名的日本电影。
片名叫做《李弥斯之奏鸣曲》。
片名叫《李弥斯之奏鸣曲》。
英文叫做《Departures》。
英文叫《Departures》。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这部电影是得到荷里活当年的最佳外语片。
这部电影是得到好莱坞最佳的外语片，
是有关死亡以及父子之情很感人的电影，
是关于死亡与父子之情很感人的电影。
故事讲到一个管弦乐团拉大提琴的音乐家，
故事里讲到一个拉大提琴的音乐家，
在东京的乐团解散之后就失业了，
在东京的乐团解散之后就失业了。
他和妻子就离开东京回到乡下，
他就跟妻子离开了东京回到乡下，
有一天打开报纸要找工作，
有一天打开报纸要找工作，
报纸里面有一个广告，
报纸里面有一个广告
叫做招聘服务远行者，
叫做招聘服务远行者。
他以为就是去旅行社那里做导游，
他还以为去旅行社去做导游，
这份工作都算不错啊，
他觉得这份工还不错，
所以就去应征，
所以就去应征了。
谁知去到见工的时候，
哪知道去到见工的时候
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
为什么在办公室里面等了几副棺材的，
为什么办公室里面摆了几副棺材，
在查问之下，
在查问之下
才知道原来这份工作是要为死人做化妆的，
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份工作就是为死人做化妆的。
今天大部分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殡仪馆里面才私下为遗体化妆，
现在大部分的国家包括美国之内都是在私下在殡仪馆之内为遗体化妆，
但当时的日本人的化妆师要在家人面前化妆，
但是当时的日本化妆师他是要在家人的面前来做化妆的，
一个很庄严的仪式，
一个非常庄严的仪式，
是面对着死者生前最温柔美丽安详的相片，
是对着死者生前最温柔美丽的照片
来做一个化妆，
来做一个化妆，
将遗体化妆成为好像相片一样那么温柔美丽安详，
就是要把那个遗体化妆成像照片里面那么温柔安详美丽，
等到家人看到他们的看到这个离世者，
等到他们的家人见到这个离世者，
并不是医院那个憔悴难看的面目，
并不是医院里面那个憔悴难看的面目，
而是最温柔美丽安详的亲人，
而是最温柔美丽安详的亲人，
然后将他送去火化，
然后把他送到火化。
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接受这个这么厌恶的行业，
开始的时候他接受这个这么厌恶的行业，
他那些音乐家的朋友都不可以接受，
他的音乐家的朋友都不能接受，
他在这个工作上面曾经遇到很多很难搞的情况，
在这个工作上面他曾经遇到过很难搞的情况，
有一些很搞笑的场面，
也有一些很搞笑的场面，
例如一次要为遗体化妆的时候，
比如一次要为遗体化妆的时候，
很明显这个遗体的样貌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这个很明显这个遗体是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孩，
但一路化妆的时候竟然发现原来是一个男人，
那一边化妆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个男人，
还要很恭敬的询问他的家人究竟应该要将他化成男人还是女人，
而且还要很恭敬的问家人究竟要把他化成是男人还是女人呢，
在家人的面前就仔细跟这些遗体化妆，
在家人面前就很仔细的为这些遗体化妆，
常常带给家人很大的安慰，
常常带给家人很大的安慰，
所以他觉得这份工作越来越有意义，
所以他就觉得这份工作越来越有意义，
渐喜欢这份工作了，
渐渐的就喜欢上这份工作，
因为他觉得为遗体去化妆，
因为他觉得为遗体可以化妆。
同佢拉大球、大提琴，系有异曲同工嘅果效。
跟他拉大提琴，其实是一个异工同工的异曲同工的功效。
带俾人好大嘅安慰，
带给人很大的安慰，
使人嘅心灵里边得到释放，
使人的心灵里面得到很大的释放，
亦系对死者一个尊重，
也是对死者的一个尊重。
他将这个遗体化为成为有尊严的人，
他把这个遗体化成是一个很有尊严的人，
这个就成为他生命和工作上一个 passion 热情，
这个就成为他工作生命上的一种热情。
后来他太太知道他这份工作，
后来他太太知道他这份工作
不能够接受，
不能够接受，
很讨厌，
非常讨厌，
要离开他，
就离开他，
对他说，
对他说，
除非你转行，
除非你转行，
否则你唔好再翻嚟揾我。
否则你就不要再回来找我。
所以就翻咗娘家啦。
所以他就回了娘家。
佢感到好痛苦。
他感到很痛苦。
好失落。
很失落。
点样安慰自己呢？
怎样安慰自己呢？
拉大提琴。
他就拉大提琴。
故事高潮讲到佢同爸爸嘅关系。
故事的高潮讲到他和他爸爸的关系。
佢非常憎厌佢爸爸。
他非常的讨厌他爸爸。
爸爸曾经在他们家的面前开一间的咖啡店。
以前他爸爸曾经开一个咖啡店。
他妈妈这样跟他说。
他妈妈跟他说。
当你六岁的时候，爸爸就跟咖啡店的女职员私奔。
当你六岁的时候，你爸爸就跟咖啡店的女职员私奔了。
抛妻弃子。
抛妻弃子。
留下你和我孤零零。
留下你和我孤零零的。
从此之后，父子两个人冇再见面啦。
从此之后，就父子两人就没有再见面。
所以慢慢佢都忘记咗爸爸究竟系点样嘅。
所以他就忘记了爸爸长得是怎样。
不过私底下仲系纪念住爸爸。
不过私底下还是纪念着爸爸。
欣赏爸爸。
欣赏爸爸。
因为佢学拉大提琴。
因为他学拉大提琴。
佢哋音乐嗰个热情。
他对音乐的热情。
受爸爸影响。
是受爸爸影响的。
记得细个嘅时候。
记得小时候。
爸爸讲好多嘅故事，
爸爸讲很多的故事，
佢仲有深刻嘅印象，
他还有很多深刻的印象。
又记得有一次佢哋两父子在河边，
又记得有一次他们两父子在河边，
爸爸送一块石头俾佢，
爸爸送了一块石头给他，
佢亦送一块石头俾爸爸，
他也送了一块石头给爸爸。
对日本人嚟讲，
对日本人来说，
石头就好似信一样。
石头就像信一样，
包含信息，
包含了信息，
亦包含感情，
也包含了感情。
后来有一日，佢太太突然间翻嚟屋企。
后来有一天，他太太突然间回到家里。
佢谂通啦，
他想通了，
想到其实每一个行业对社会都有贡献。
他想到其实每一个行业对社会都有贡献，
加上丈夫对呢份工作咁有热情。
加上丈夫对这份工作这么有热情，
是要带给人安慰，
是要带给人安慰的。
同时太太发现自己有了生计，
同时太太发现她自己怀了身孕，
所以回到丈夫的身边，
所以就回到丈夫的身边。
过没多久，
过了没有多久，
她太太收到一个电报，
她太太收到一个电报，
说你爸爸刚刚过世，
你爸爸刚刚过世了。
起初佢唔肯去认尸，
开始的时候他不肯去认尸，
心里存着憎恨，
心里存了憎恨。
佢话我同佢毫无关系，
他觉得他跟他毫无关系。
佢太太一路劝佢，
他太太就一直劝他，
连佢嘅老板、佢嘅朋友都劝佢，
连他的老板、他的朋友也劝他。
佢终于改变心意啦，
他终于改变了心意，
愿意去见爸爸最后。
愿意去见爸爸最后的一面。
当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当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里的人告诉他，
那里的人告诉他，
你爸爸最后一程是没有人陪他，
你爸爸最后的一程是没有人陪的。
他过去孤零零的来到这个村庄，
他就这样孤零零的来到这个村庄，
也是孤零零的离开世界，
也是孤零零的离开这个世界。
他就回想到小时候的时候，
他就回想到小时候，
阿妈唔系咁同我讲嘅喎。
妈妈不是这样告诉我的。
阿妈话爸爸跟咗另一个女人。
妈妈说爸爸跟了另外一个女人。
为什么他是自己一个人呢？
为什么他是自己一个人呢？
他好像觉得可能他对爸爸有误解。
他开始觉得可能他对爸爸有误解。
当他见父亲遗体的时候，
当他见爸爸遗体的时候，
根本不认得这个尸体是自己的爸爸，
根本就认不出这个尸体就是爸爸。
看见他的面色憔悴，
看到他的脸色憔悴，
哀愁，
哀愁，
满面胡须，
满脸的胡子，
而且没人送他，
而且没有人送他。
所以那里的人就很随便很马虎将他丢到棺材里面，
所以那里的人就很随便很马虎了，就把他扔到棺材里面，
好像垃圾一样，
就像垃圾一样。
看见这个情况，
看到这样的情景，
他非常愤怒，
他非常的愤怒，
想去阻止这帮人，
想去阻止这帮人，
不让他们做这么不尊重的行为，
不让他们做这么不尊重的行为。
他太太这样
说，他太太这样说，
我丈夫是一个专业的遗体化妆师，
我丈夫是一个专业的遗体化妆师，
你们应该容许他为爸爸去殓葬，
你们应该容许他为爸爸去殓葬。
所以他就用纯熟的手开始为爸爸化妆，
所以他就很熟练的为爸爸化妆，
剃了他的胡须，
剃了他的胡子，
原本这个憔悴哀愁的样貌，
原本这个憔悴哀愁的样貌，
他看着一幅爸爸的慈祥的相片，
他看着一幅爸爸很慈祥的照片，
将爸爸化妆成为一个慈祥温柔的爸爸，
将他化妆成一个非常慈祥温柔的爸爸。
当继续化妆的时候，他发觉，咦，爸爸手上有些东西。
当他继续化妆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爸爸手上有些东西。
是一块石头。
是一块石头。
是他以前送给爸爸的石头。
就是他以前送给爸爸的石头。
原来爸爸临死之前仍然是这么珍惜他们的父子情。
原来爸爸在临死的时候还是那么珍惜他们的父子情。
所以脑海里面他记得过去一幕。一幕和爸爸相处的情景，
所以在脑海里面就一幕幕的想起跟爸爸相处的情景。
爸爸的样貌也渐渐浮现在他脑海之中了，
爸爸的样貌也慢慢的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所以他不单止用纯熟的手化妆，
所以他不单止用很纯粹的手法去化妆，
连他的心都将爸爸化妆成为温柔慈祥的样貌，
连他的心也这样跟着来画，把爸爸画成非常温柔慈祥的样貌。
完成化妆仪式之后，
完成了化妆仪式之后，
他望住太太，
他看着太太，
不住流泪，
不住的流泪。
他轻轻将爸爸手上的块石头拎过来，
他轻轻的把爸爸手上的石头拿过来，
就放在自己太太怀孕凸起的肚腹那里，
就放在太太怀孕凸起来的肚子上，
将过去他和爸爸的感情，
将他过去与父亲的感情，
现在要传递到将要出生的孩子，
要传递给将要出生的孩子身上。
感人的电影，
感人的电影，
但里面包含着日本人对死亡的看法，
但里面包括了日本人对死亡的看法。
死亡原本是很难看很哀伤的，
死亡原来是很难看很哀伤的，
但他们尽量用最美丽最温柔去化妆这个遗体，
但他们尽量用很美丽很温柔去化妆这个遗体，
似乎两样东西是合不来的，
似乎两样东西是合不来的，
但日本人将它合在一起，
但是日本人把他们合起来了。
其实这个是日本一个文化，
其实这个是日本的文化。
你看看日本的第一位文学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就是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的文学得主，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
是自杀而死的。
是自杀而死的。
另外一位是三岛由纪夫。
另外一位是三岛由纪夫。
有两次是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
有两次是入围了诺贝尔文学奖。
很有机会得奖。
很有机会得奖。
有人称他为日本的海明威。
有人称他为日本的海明威。
最后他用日本武士道的方式剖腹自杀，
最后他用日本武士道的方式自杀。
另外大导演黑泽明，
另外一个大导演 黑泽明，
拍过很多出色的电影，
拍了很多出色的电影，
得到很多奖状，
得了很多奖，
包括最有名的奥斯卡终生成就奖，
包括了很有名的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他都曾经自杀，
他也曾经自杀，
不过并没有去世，
但没有去世。
日本人就将这两样完全似乎合埋的东西合埋一起，
日本人似乎就把这两样看上去完全合不起来的东西合起来。
但是在美丽的里面是悲惨的，
但是在美丽里头是悲惨的，
在漂亮的里面是哀伤，
在漂亮的里头是哀伤的。
而中国人呢？
而中国人呢？
中国人历代的君王对死亡有另一种的态度，
中国人历代的君王对死亡有另外一种态度。
西安很有名的兵马俑，
西安很有名的兵马俑，
那个地方有很多陵坟墓，
那里头有很多的陵坟墓。
陵就是皇帝葬身的地方，
陵就是皇帝葬身的地方，
坟就是有钱佬高官葬身的地方，
坟就是有钱的人高官葬身的地方，
墓就是平民百姓葬身的地方，
墓就是平民百姓葬身的地方。
单单是秦始皇的墓碑，
就是秦始皇的墓碑，
或者是汉景帝的坟墓，
或者是汉景帝的坟墓，
就有差不多香港三分之一这么大，
就有像香港三分一这么大。
有几多的兵马俑的薄皮金银珠宝陪葬，
有很多的兵马俑那个金银珠宝还有卢币陪葬。
我们不禁会反问，
我们毕竟反问，
为什么中国的皇帝要这么多人陪葬，
为什么中国的皇帝要这么多人的陪葬呢？
要陪他一起死，
要陪他一起死呢，
就是没有安全感，
就是没有安全感，
要人陪，
要人陪，
要势力，
要势力，
要金银珠宝，
要金银珠宝。
日本人最需要的是漂亮，
日本人 最需要的是漂亮，
中国人需要安全感，
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安全感。
但真正的美丽和安全感在哪里呢？
但真正的美丽和安全感在哪里呢？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头。
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受难受死，
受难受死，
进入坟墓，
进入坟墓，
下到阴间，
下到阴间，
然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然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耶稣经历的死亡又复活，
耶稣所经历的死亡和复活，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要经历，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要经历。
我们在死亡上与耶稣联合，
我们在死亡上与耶稣联合，
在复活上也都与耶稣联合，
在复活上也一样同耶稣复活。
这个是罗马书第六章所传的信息，
这是罗马书第六章所传的信息。
因此我们对另一个世界是存着盼望，
你说我们对另外一个世界是存着盼望。
如果大家留意这个十字架的话，
如果大家留意这十字架的话，
受难节那天是黑色的布，
受难日那天是黑色的布，
今天复活节是用白色的布，
今天复活节是白色的布，
象征耶稣经过死亡的黑暗，
象征耶稣经过死亡的黑暗，
进入复活的荣耀，
进入复活的荣耀。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盼望，
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
我们有永存的盼望，
我们有永存的盼望。
没错，我们现在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错，我们现在仍然活在这世上，
生活还是很现实的，
生活还是很现实的，
每天要上班放工，
每天要上班下班，
可能一个人做三份工作，
可能一个人要做三人的活，
要面对黑白的老板，黑薄的老板，
要面对刻薄的老板，
又要每个月交房屋的贷款，
还要每个月交房屋贷款，
4月15号还要交税，
4月15号还要报税，
又要给儿女的大学学费，
还要给儿女的学校的学费。
最有名的大学就一年学费5万-6万的，
最有名的大学就一年的学费就5-6万，
一份薪水大部分都给他了，
一份的薪水大部分都去那里了，
还有很多家头细务，
还有很多的其他
洗碗洗衫倒垃圾，
洗碗洗衣服倒垃圾，
或者呢我们年纪较长的就要计划退休后的生活，
或者是我们年长的就要计划退休后的生活，
每个礼拜就安排时间表了，
每个礼拜就要安排时间表了，
并不是跟情人约会
并不是同情人的约会，
或者同 boss 开会，
或者是跟老板的开会，
系要同各种唔同嘅医生见面啊，
而是要跟各种不同的医生去见面，
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
内科医生、
内科医生、
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
眼科医生、
眼科医生、
牙科医生等等，
牙科医生等等，
由头到脚都有专科嘅，
由头到脚都有专科的。
佢哋面对人生种种嘅重担压力，
我们面对人生的种种的压力，
用咩心态面对咧？
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在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在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第一种的心态，
第一种的心态，
在今天的经文第一到第五节，
在今天的经文一到第五节，
讲到叹息，
讲到叹息劳苦，
在这经文两次提到叹息，
在这经文里面两次提到叹息，
而第二次的时候加上叹息劳苦，
而第二节的时候又提到叹息劳苦。
第二节讲到话我哋喺呢个帐篷里面叹息。
第二节里面讲到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叹息。
第四节话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
第四节里面讲到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叹息劳苦。
叹息因为地上嘅帐篷。
叹息因为地上的帐篷。
帐篷系咩咧？
帐篷是什么呢？
系形容你呢个身体。
就形容我们这个身体。
帐篷是会要建立，然后后来经常要拆的。
帐篷就是要建立，然后又会被拆掉的。
就好像我的身体会，会坏、会病、会老、会死。
就像我们的身体会坏、会老、会死。
身体好像帐篷。
身体就像帐篷。
尤其我们的骨架。
尤其是我们的骨架。
老人家最怕一个毛病。
老人家最怕的一个毛病。
骨质。疏松
就是骨质疏松，
似乎系无可避免，
似乎是无可避免的。
所以啊，前一排当落雪嘅时候，就真系唔敢出街。
所以前段时间下雪的时候就不敢上街。
假如一哇跌到，哇惨啦，盘骨。
假如是一滑摔倒了，那就惨了。
系盘骨或者膝盖。
可能摔的是盘骨或膝盖。
断骨嘅时候，连企都企唔起身咯。
断骨的时候，连站都站不起来。
好难受嘅，
很难受，
就好似呢个帐篷一样会折断嘅，
就像这帐篷一样会跌断的，
骨架会折断嘅，
骨架会跌断，
我哋嘅脊椎骨咧会扭伤嘅，
我们的脊椎骨也会扭伤，
所以似帐篷一样企唔直啊，
所以这帐篷一样站不直，
行路都要趌下趌下歪下歪下咁，
走路都要一瘸一拐的，
啊唔单止老人家喎，
不单只是老人家，
年轻人嘅身体都系帐篷嘅。
年轻人的身体也是帐篷，
有时跌一跌就唔掂嘅，
有时候摔一摔就不行。
有个高中学生，
有一个高中学生
参加学校嘅运动比赛，
参加学校的运动比赛，
跳高，
跳高。
开始嘅时候好矮，两尺几啫。
开始的时候是很矮，一两尺。
跳唔过，
跳不过，
头跌落地，
头摔到地上，
昏迷不醒，
昏迷不醒，
送入医院，
送到医院，
到晚上就走咗啦。
到晚上就走了，
好可惜，好意外，
很可惜，很意外，
想不到，
想不到，
地上的帐篷，
地上的帐篷，
就是这么软弱的，
就是这么软弱的。
不过基督徒有永存的盼望，
不过基督徒有永存的盼望，
因为圣经话我们将来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
因为圣经里讲到将来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
就像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一样，
就像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一样。
保罗在这段经文继续这样说，
保罗继续在这个经文继续讲，
第一节说到天上永存的房屋，
第一节讲到天上永存的房屋，
帐篷是要帐篷经常要拆的，
帐篷是经常要拆的，
房屋就可以住好耐。
房屋就是可以住很久。
呢个指到我哋天上有一个荣耀嘅身体。
我们知道这个指到是我们天上有荣耀的身体。
系神所造嘅。
是神所造的。
系坚固嘅。
是坚固的。
系永恒嘅。
是永恒的。
唔会骨质疏松。
不会骨质疏松。
风湿骨痛。
风湿骨痛。
癌症、心脏病等等，
癌症、心脏病等等，
而一个健康完美的身体，
而是一个健康完美的身体，
好像耶稣的身体一样，
就像耶稣的身体一样，
好像亚当未犯罪之前完美的身体，
就像亚当没有犯罪之前完美的身体，
但在我们未到这个情况之前，
但是当我们还没有到这样的情况之前，
保罗说我们是叹息，
保罗说我们是叹息，
你有没有叹息呢？
你有没有叹息呢？
似乎人年纪 越大就越多叹息。
似乎人年纪越大就越多的叹息。
小朋友很少说叹息的。
小朋友很少说是叹息的。
有个仔问他爸爸。
有个儿子问他爸爸。
爸爸，你69岁生日有什么感想？
爸爸，你69岁生日有什么感想？
就快70了。
快要70了。
爸爸想了一阵。
爸爸想了一下。就这样。
太多的遗憾。
太多的遗憾。
不知道怎么
说。不知道怎么说。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无奈。
无奈。
讲不出。
讲不出。
欲哭无泪。
欲哭无泪。
除了叹息还有什么？劳苦。
除了叹息还有什么呢？就是劳苦。
有劳有苦。
有劳有苦。
困倦疲乏。
困倦疲乏。
加上痛苦。
加上痛苦。
心灵的重担很重很重。
心灵的重担很重很重。
有苦只有自己知。
有苦只有自己知道。
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有没有叹息劳苦？
基督徒活在这世上有没有叹息劳苦？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有。
有。
坦诚面对自己的时候。
坦诚面对自己的时候。
信徒和世人一样都有叹息劳苦。
信徒和世人一样也有劳苦。
不过这个叹息劳苦有点不同。
不过这个叹息劳苦有不一样。
世人的叹息劳苦就是怨天尤人。
世人的叹息劳苦是怨天尤人，
没盼望，
没有盼望。
基督徒的叹息劳苦，
基督徒的叹息劳苦，
存着永恒的盼望，
存着永恒的盼望。
叹息的时候是倾向神倾心吐意，
叹息的时候是向神倾心吐意。
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
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替我们祷告。
有叹息，有劳苦。
有叹息，有劳苦。
但这个叹息劳苦是有盼望的。
但是这个叹息劳苦是有盼望的。
第二节话。
第二节说。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心想。
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叹息劳苦，深想。
心想得到天上这个房屋。
深想得到天上的房屋。
心想是指到切慕。爱慕。
深想是指切慕。
好像初恋情人一样。
就像初恋的情人一样。
你约了情人，你看个钟迟了很多。
约了情人，你看看手表迟了很多。
女朋友这么久都没来。
女朋友这么久都没来。
但你继续等。
但你继续等。
有盼望。
有盼望。
你去到产房的时候十几个钟头了。
你去到产房十几个小时。
真是叹息劳苦。
真的是叹息劳苦。
全身气力用尽了。
全身的力气都用尽了。
BB 还没出来的。
Baby 还没有出来。
但是仍然存着盼望的。
但是仍然存着盼望的。
过去这么多年大陆很多基督徒坐监。
过去那么多年很多大陆的基督徒坐牢。
叹息劳苦。
叹息劳苦。
但仍然存着盼望。
但仍然存着盼望。
因为知道有一天要得着荣耀的冠冕。
因为知道有一天要得着荣耀的冠冕。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这么讲。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那么说。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劳苦。
一同叹息劳苦。
直到如今。
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
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新的身体得赎，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
保罗一面叹息，一面盼望。
保罗一面的叹息，一面的盼望。
他的盼望是基于什么呢？
他的盼望是基于什么呢？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哥林多后书五章四节话。
哥林多后书五章四节。
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
这必死的被生命吞没。
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
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
将来生命就要被死亡吞灭，
将来生命就会被死亡吞灭。
如果你信靠耶稣，
如果你信靠耶稣，
就不需要惧怕，
就不需要惧怕，
因为死亡已经被生命吞灭，
因为死亡已经被生命吞没。
基督的德性成为你我的德性，
基督的德性成为你我的德性，
比叹息劳苦更进一步的，
比叹息劳苦这更进一步的。
第二个态度就是坦然无惧，
第二个态度就是坦然无惧。
在六节到第十节，
在六节到十节
这里讲到住在身内，
这里讲到住在身内
是指到灵魂住在肉身里面，
就是说灵魂住在肉身里头，
身体仍然活着，
身体仍然活着，
而离开身外，
而离开身外
是指到灵魂离开了身体，
就是指灵魂离开了身体，
即是肉身的死亡，
就是肉身的死亡。
对于信耶稣的人，
对于信耶稣的人，
无论生死都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
不管是生是死都可以坦然地面对，
不需要好像日本人那样用美丽的化妆去遮掩悲哀死亡，
不需要像日本人那样用美丽的样貌来遮掩这个悲哀死亡，
不需要好像古代的中国皇帝用兵马俑陪葬，
不像古代的皇帝那样用兵马俑去陪葬，
希望得到安全感，
希望得到安全感。
这段经文两次提到坦然无惧，
这经文里头两次提到坦然无惧。
第六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
第六节说到，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
第八节，我们坦然无惧。
第八节，我们坦然无惧。
坦然无惧，英文的圣经这样翻译。
坦然无惧，英文的圣经这样翻译。
NIV 就是说 confident，
是说 confident，
信心十足的。
就信心十足的。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话 of good courage。
ESV 说 of good courage
系充满勇气嘅，
是充满了勇气的。
无论生死都不惧怕，
不管是生死都不害怕。
基督徒点样坦然无惧咧？
基督徒怎样坦然无惧呢？
系在乎信心啊，
是在乎信心。
第七节话到。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第七节提到，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有信心就坦然无惧。
有信心就可以坦然无惧。
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有个爸爸，坐一架车，佢个女十七岁。
有个爸爸坐在他女儿的车，他女儿十七岁。
十七岁已经攞咗驾驶执照，可以揸车啦。
十七岁，他拿了驾驶的，驾照，可以开车。
因为新车牌。
因为是新的车牌，
所以爸爸担心，
所以爸爸就担心。
在公路开了一个半钟头，
在公路上开了一个半钟，
一路开爸爸一路都非常的紧张，
一边开这个爸爸就非常的紧张，
眼光光看着前面的路，又看着他的女儿，
又看前面的路，又看他女儿，
醒定一点
啊，就是定一点啊。
这个女儿就相当健谈，喜欢讲话，
这个女儿就非常健谈，很喜欢讲话，
一面揸一面讲话，
一面开车一面讲话，
加上手舞足动啊！
加上手舞足蹈，
一时左手一时右手，调来调去嘅。
有时候左手右手又换来换去。
即系爸爸呢个钟头虽然冇揸车，但系极之疲倦。
这个爸爸虽然这一个半小时没有开车，但是极其疲倦。
过咗十年之后啦。
过了十年以后，
又坐同一部车，又系佢个女揸车。
又坐同样一辆车，也是他女儿开车。
同一条公路行咗个半钟头。
同样的公路走了一个半小时，
爸爸因为好攰，瞓到咯咯声啊！
爸爸因为很累，睡得呼呼的。
到停车的时候，同个女话：
停车的时候，他跟女儿说：
哇，乜咁快到啦？
诶，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分别喺边度啊？
区别在哪里呢？
因为喺呢十年嘅当中，
因为在这十年当中，
爸爸对女嗰个驾驶技术信心增长。
爸爸对女儿的驾驶技术信心增长了，
坐在车里面可以安然睡觉，
坐在车里面可以安然的睡觉。
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增长，
但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增长，
同样在这条公路，
同样在这个公路上，
同样旁边是很多的汽车风驰电掣，
同样的旁边的汽车是风驰电掣，
同样身边有很多风风浪浪，
同样身边很多的风风浪浪，
同样可能面对生与死，
同样可能面对生与死，
都坦然无惧，
都坦然无惧，
因为行事为人凭着信心，
因为行事为人凭着信心，
不是对自己的信心，而是对神的信心，
不是对自己的信心，而是对神的信心，
对神有信心就不怕了，
对神有信心就不惧怕。
南非有名的 Nelson Mandela，
南非有名的 Nelson Mandela
是一个基督徒，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曾经反对政府的种族分离而坐监，
他年轻时候因为反对政府的种族分离而坐牢，
做苦工，
做苦工，
拿着锤头铲头去凿石头，
拿着锤子去敲石头，
所以手脚都非常粗糙，
所以他的手脚都非常的粗糙。
跟他的女儿分了14年，
跟他女儿分开了14年。
有一天他的女儿来探爸爸，
有一天他女儿来探望爸爸。
Mandela 看到女儿已经长大成人，
Mandela 看到女儿已经长大成人，
成为一个年轻的妈妈，
成为一个年轻的妈妈，
刚刚生了个 BB，
刚刚生了个 baby，
要叫爸爸为这个 BB 女改个名，
要叫爸爸为这个 baby 女孩起个名。
他们的村庄有个习俗，
他们有一个习俗，
就是由阿公为孙女改名的，
就是为这个外祖父跟这个孙女起名。
所以 Mandela 就抱住这个 BB 女，
所以这个 Mandela 就抱着这个女孩，
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他说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一双咁粗糙嘅手，
这么粗糙的一双手，
抱住咁幼嫩可爱嘅 BB 女，
抱着这么可爱的 baby，
就系我女儿嘅女儿，
就是我女儿的女儿，
我就叫你做小娃娃，
我就叫你做小娃娃。
佢哋乡下小娃娃嘅意思就系盼望，
这个名字就是盼望，
你嘅名字叫做盼望 hope，
就是名字叫做盼望。
Mandela 坐监挨好多嘅苦
，Mandela 他坐牢吃了很多的苦，
但因为有盼望，
但是因为有盼望，
所以经过苦难，
所以经过了苦难，
后来出监，
后来出了狱，
成为南非嘅国父，
成为南非的国父，
南非第一任总统，
南非的第一任总统，
因为小娃娃，
因为小娃娃盼望。
亲爱朋友，你人生系咪叹息劳苦？
亲爱朋友，你的人生是叹息劳苦吗？
你面对将来是否坦然无惧呢？
你面对将来是否坦然无惧呢？
究竟你现在盼望的是什么呢？
究竟你现在盼望的是什么呢？
是金钱？
是金钱？
是工作？
是工作？
是家庭？
是家庭吗？
是退休？
是退休吗？
一切都不能够永存的，
这一切都不可能永存的。
你真正需要的是复活的主耶稣，
你真正需要的是复活的主耶稣，
你真正需要的是永存的盼望，
你真正需要的是永存的盼望。
请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
因为基督的复活我们有盼望，
因为基督的复活我们有盼望，
帮助我们行事为人不再凭眼见，
帮助我们行事为人不再凭眼见，
也凭着信心，
而是凭着信心，
得着耶稣基督赐我们的永生，
得着耶稣基督所赐我们的永生，
并且在今生得着丰盛的生命，
并且在今生得着丰盛的生命。
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
Amen。